那请各位把我们的讲义，这讲义目前以金狮子章来说有三个，一个就是金狮子章的原文，一个是金狮子章云间内解，还有一个金狮子章的成千的注一个大本一个小本，还有一个是横写的，三种本子那我们这就顺着这个三个那稍微来看，这个金狮子章这边大家这个经文一看呢只有这个几页而已，总共十个十条。第一条讲的是缘起第一，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大本，说这个金缘起，这缘起就是金狮子这个缘起的，谈到为金无性金本身是没有自信的，也就是说金什么叫做有自信无自信呢？这是个比喻了，就是金不一定只能做狮子，也可以做其他任何器具，但是呢都是金的不过把这个金当作性，气当作相，所以有一句话说以金作气，气气皆金，就是用金这个词做任何的器具，每一个器具都是金属的，所以说以金作器就是已经说明到一个是性，一个是相，性一定要借着相才能够显现出来，以金作器，器就是所有的相都是金做的这是从性到相，然后相回归到性。那么我换一句话讲，心生万法，法法为性，就是心能够创造万法，好像金一样的万法万事各种的相，法每个法每个器都是金，都是心所造的用这个带金作气到心生法这是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关键我们的关键。那现在再套这里，金无自信，可是这个金是没有自信的，如果金有自信的话呢，它可以做狮子像，它就不能做其他任何像，所以金是没有自信的，没有绝对不变的那个心，有那它的像只能有一种了换句话说，心也是没有自信的，我们的真心是没有自信的，所以能够创造万法宇宙出来所以下面说随工巧匠圆遂有狮子相起这个随工巧匠圆就是缘起了，这个缘起就是属于唯识学讲的依他起，金没自信依他，工巧匠圆也就是真上缘， 所以才有啊狮子的象起，这是缘起了，起但是缘，所以这些精的狮子或者万法都是从因缘而生的。好，这是这是大本的。那再看这个小本的，云烟泪结，初名缘起，夫至圣垂教以因缘为宗，至圣当然是讲佛了，佛垂教，佛法跟世间法一个特殊不同点，就是因缘为它的宗旨，原有内外之事物，事出世间之义故，有内缘有外缘。这个内外缘如果以金来说的话，金是内呀，工匠就是外，如果金没有工匠，没有这个增上缘，那也没有办法做狮子了。另外还有事出世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世间法是带因缘而生，出世法呢也带因缘啊，也是带因缘生的。所以标第一名诸缘起也，就是为什么要首先标出因缘呢？啊，那就是万法归宗，佛法的开宗明义啊，开宗明义这个是孝经里面的，就是开宗明义第一个就是因缘啊，就是因缘。好，那么请各位再翻，还是小本哦，类解的第九页，第九页是第三行第四行，第九页到了十，下面有名缘起第一，有没有看到这里？第四行啊，为啊，今无自性随工巧匠缘。那么下面呢说，今欲真如不守自性，就这个就比刚刚更进一步的来诠释，说今是比喻真如，真如本性，就是我们叫以心作器，这个心不是虚妄心啊，是真心啊。所以今欲真如不守自性，就是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性，不守自性当然就是说他是空性啊。那么匠矿啊，这个工匠就是矿，就是比喻生灭随顺妄缘。可虽然他是不守自性的，是空性的，可是他并不障碍缘起法妄缘的缘起的生灭。其实就是我们中观说的，一个是性空，一个是缘起。缘起因为性空所以不爱缘起，因为缘起所以性空，这是正讲顺讲逆讲都可以成立的。因为缘起，因为因缘而起的没有自性，所以性空，因为它是性空没有自性的，所以它不障碍缘起啊。特别要注意到这个逻辑，这个基本逻辑其实这边都谈到这个问题啊。下面就有说，遂有狮子象起，遂于是就有狮子的这个象，这个虚妄的假象啊，缘起法就产生了。其实还是中观那句话，众因缘说法是讲缘起啊，我说即是空就是性空啊。可是为什么众因缘说法呢？意为是假名，假名是世俗谛啊，假名不破坏假名，意识中道义。那这样说起来，缘起跟性空这两个，一个真一个妄，两者之间啊， 是同时起来的，这就是中道。中道并不是在缘起跟性空另外立一个中道，如果另外立一个中道呢，天台把它叫做淡中。淡中是离开缘起是一边，性空是一边，我离开你这个，我建立一个中道，这叫做淡，淡是的淡。淡中，淡中是脱离这两个。而中观的缘，中观所讲的缘起跟性空是同时存在，性空跟缘起还是同时存在，这个叫做中，并不是另外再立一个中，那个中又跟缘起跟性空又把它二分了。所以因此在此地，所以我们在中观论的时候特别强调出来这两者的关系，不是缘灭才是灭，缘起是有，缘灭是无，不是。所以这样的一个逻辑其实也合乎实相，实相无相，无相就是空性，无不相是缘起。对，实相无相跟无不相是一口气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中道的一个意思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基本的架构，这个建构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在佛法的了义教中，如来藏思想中永远是存在啊，永远是没有隔碍的啊，这个基本逻辑不会变的，这个基本逻辑不会变的。所以你说变的是什么？那是缘起法。所以我们说今天讲中观讲到一个真如，或者讲唯识也讲个真如，讲如来藏还讲个真如，这三个真如的空性是一样的，可是讲如来藏讲的这个缘起不同啊，缘起是不同，等于说这个真如是这个山的山峰，可是你从左到南，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西到东，其实都到同样一个山顶，可是缘起不同啊，啊，所以缘起是空性。所以你说，哎，中观的中，唯识的中，如来藏的中，华严的中，天台的中，谁中呢？其实真正说起来，中绝对没有两个，空性绝对没两个，有两个就不叫空，就有障碍，就有差异，就不能叫空。这我们讲的空是讲究竟了义的空，不是讲一般啊，这个偏空偏有对立的啊，那个空啊。好，所以下面再看到，遂有狮子象起，所以这叫做缘起，缘起。所以看看啊，其实这个文字很少，几句话就 OK 了。但是里面呢，字字珠玑，字字都是它的一个关卡，重要的关卡，重要的那种意义啊。下面看啊，欲增旺和合成阿赖也是，此事有二义，一者觉意为净缘起，二者不觉意作染缘起。好，讲到这边用了这么一句话，这一句话啊，这个我们要谈到这里呢，就要说到这个缘起法，按照华严中来讲啊，有四种缘起。佛法讲缘起啊，哪四种缘起呢？第一种叫做这个业感缘起，第二种叫做赖也缘起，第三种叫真如缘起，又叫如来藏缘起，第四种叫法界缘起。四种缘起，第一种的赖也缘不，第一种的业感缘起是就是那个十二因缘，无名缘、行行缘、世缘、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 啊，一般所谓的三十二重因果律，这是五教华严五教中的小教的缘起，小始中对缘这个小教啊，那么声闻声所修的缘起法，最早讲缘起，讲的是啊这个十二缘起，十二分教，十二缘起，或者九啊九分教等等，这个笼统说我们十二因缘的缘起。第二个叫做赖缘，就是阿赖耶识的缘起法，就是法相中说的，在华严中叫做小始始教，始教分两个，始教开始的始，就是说小教华严分的六种啊，我们只听一种啊，那么大乘除了小就是有六种含简称小，始中顿圆就五类啊，后面我们会谈到五教，五教的思想，五教的思想就类似于说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那么就是那始教又分为相始教、空始教，始教就是一种对立，就是相空跟有对立的，宗教就是这两个空跟有不是绝对对立的，不绝对对立啊，二不二。原教就是全部圆通了，原教的思想是全部圆通了。好，那么这边谈到赖也按照大乘起信论不叫阿赖也，叫阿离也，翻译有不同啊，像阿赖也，阿赖也是玄奘大师这个从印度请回来的这些经论呢 啊把这个世亲啊菩萨为主的，那么哎那么造了之后成唯识论等等，那叫阿赖耶。那早期就是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呢就叫阿离耶。这个地方呢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学术上的阿赖耶是属于赖耶缘起，比较偏重于小始中顿缘，这个始包含玄奘大师的，就是可是这个华严宗他根据的唯识思想是旧唯识摄论系统的，无著菩萨的，就是唐朝以前那个旧唯识思想，玄奘大师的是新的唯识思想。旧唯识思想跟新唯识思想请问差别在哪里呢？这边就是说新的唯识思想它的阿赖也是在啊，华严当时是根据的是旧的话，就是他把阿赖也跟如来藏思想怎么样混在一起说了啊，以如来思想跟阿赖也是混在一起说了。起信论一心开二门，阿离也是那个是虚妄，那个真如呢？一心开二门，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真如门就是真心，生灭门阿离也就是妄心。也就是说，如来藏思想把这两门合在一起，来把它分化，分出两条。就是这里的真妄合，所谓真妄合是一体的两面，叫真妄合。这跟玄奘大师的不一样，玄奘大师的呢真跟妄是 一刀切两半啊、哦，一刀切两半，有为无为是分开的，有为法是生灭的，是虚妄的。那是为是相啊，那为是性呢？是转世成智以后，转为是相，为是性，才分转世成智。那个时候，那个不叫为是相啊，叫为是性。我们一般讲到相中，是偏重在为是相的部分。啊，唯识相跟唯识性是唯识性是隐藏不见的，经过转世成智以后，他要利用种子，利用无漏种，啊，把它转世成智，转成以后，真如本性唯识性才显现出来，在果位的时候才显现出来。可是如来藏思想不然了，如来藏思想就好像我们金狮子一样的，狮子是虚妄的，是生灭的，金的性是不生不灭的。当你在生灭法的相，你不去执取它，而知道这个虚妄生灭的不执取它，你看见那个不生不灭的本质，就是从相中直接见性，不需要到转世成，有这个所谓的转世成智的过程啊，那么才见到本性。所以这是非常不同点的，就是这就如来藏思想一心开二门啊，真妄合合啊，妄按照起因论说是像波，波是虚妄的，而水是不生灭的，水就像金，波就像狮子随时可以变呢，金的可以随时变呢，水是随时变的，外相是变的，哎，可是相注意哦，相一定要借着性显现，离开性没有相，离开相也找不到性，这两方面都是一样，你着相就不见性，着性就不见相啊。你要了解性相，一个真一个妄是同时存在，一个是缘起法，一个是性空，这就是真妄合合，这就是真如缘起、如来藏缘起的特质。禅宗比如说楞伽经也是根据这个当下即是，所以这个六祖坛经说，前念迷就是凡夫，后念觉就是佛。可是唯识不能这样讲哦，我们要转世成智之后，假如说你没有得到学位之前，你只是说博士候选人，所以博士候选人就说我只是候选人，我还没得到博士学位啊，你不能说我是博士啊，就好像法相宗是这样啊，法相宗就是这样，整个要转世成智以后，转八世成世智，那个才是转世成智。可是如来藏思想就不然咯，如来藏思想是在妄中有真，不是妄另外有一个真存在，不是这样。跟唯识的不同在哪里？唯识它借的确实是妄，怎么办呢？我们要用种子，有一个媒介，这个种子是一个媒介啊，这个好像这个镜子，我要用抹布把它擦干净以后，镜子显现。抹布是个媒介啊，另外有个媒介，我要把它擦干净，这镜才是亮的。镜子本来是亮的，可是有灰尘覆盖了，显现不出来。那我把它擦干净，擦干净就是那个无漏种子，我把它擦干净，哎，显现出来。啊、哦，那唯识的逻辑是这样的逻辑。 跟伦常逻辑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妄相是妄，性是真的，自真妄合合，离开妄没有真，哎，离开生灭法没有不生灭法啊，因为有真所以才有妄，因为有不生灭法所以才显现出生灭法出来的性相的差异。好，那么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看这句话就可以懂，这个说法是如来藏起心论的说法，不是唯识学的说法。就是说欲真妄合合成阿赖也是啊，真妄合成阿，就是阿赖也是等于善是迷中的真如，是这样子。此事有二意，就阿赖也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觉，一个是不觉啊，一体有分二。觉就是不生灭，不觉就是生灭，这就是一心开二门，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所以在这个，所以讲到华严经呢，以为是玄奘唯识学讲六经十一论呢、啊，其中一个就是华严经，华严经啊、哦、跟唯识学有密切关系。而在此地是我们很不容易去拿捏了解的，就是新唯识旧唯识大概在这个时间，大家知道玄奘大师差不多贞观年间，就是在唐太宗那个时候，那个华严经也差不多在唐初啊，晋不这个隋到唐这个过渡的时间，慢慢的从杜顺慢慢自言，慢慢啊，跟自言已经建立一个粗浅的架构了。所以因为他比较早期，那时候玄奘的大师的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他引用的是老的旧的唯识学。可是后来的祖师呢又把新的唯识学请进来了，所以这个就容易搞混新唯，所以这个阿赖也阿离也有时就混用了。基本上应该说阿离也是属于起心论的这个真如缘起的，阿赖也是属于赖耶缘起的，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因此我们在研究华严经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很搅扰的，很容易搞错的。所以我们讲的时候呢啊，有时就会把新的玄奘的唯识学加进来啊，啊，然后再分开来，同在什么地方，异在什么地方，所以就要说明了，就把它说清楚了啊。那因此我们要了解说禅宗，比如说常常用的是起心论、楞伽经、楞严经，这都是真如的。为什么当下即是的都是真如缘起，也就是如来藏缘起的，如来藏的思想。而其实在唯识跟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在印度本身彼此也会有一些牵牵扯扯的关系，到我们汉传佛教也会有一些牵牵扯扯的，这两个扯不清楚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要把这两个呢要合起来啊，要把它的说一说，那说的就是它最大的关键点就在真妄的关系，最大的关键点啊，妄中有真，还是去掉妄之后才有真，差就差了，最大的差别在这啊。那其中就有一个，就是有漏种无漏种，用种子说，而如来藏思想不谈种子。大乘起心论呢、啊、虽然谈到熏习啊，大乘起心论谈到熏习，可是也不谈种子，也不谈种子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学派的这个差异。好， 可是这个新的唯识学它的优点是什么？这是玄奘大师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就是很精密，博大精深，非常精密，一丝不苟。比如我们讲心，什么心啊？非常混淆啊。像一般讲起来，简单的说，一个真心，一个妄心 ，OK 了。但是有时要讲呢，哎，按照唯识学，有第六意识的心，有第七的心，有第八的心，有前五识心，不一样，八识心王。那这个心有什么关系呢？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有什么关系呢？没谈，这个事情没谈，只是说真心妄心。那我们刚刚所谈的说真妄合合就是真心跟妄心的关键，那只是一个关键点而已。到底妄心分哪些呢？有的还加个肉团心，就是我们这个 heart 这个心啊，这个肉团的心。也有的心要分为八识的心、第八识的心跟八识心。八识心是啊 ,1,2,3,4 一直到 8, 就是八个心。有的就是第八识的心，光是八识一个单一个八识心。有的叫原力心，就第六识的心。所以很混淆啊，很混淆。所以因此在这里我就加了一个讲义啊，就在我们的法藏三性思想。因为我们下面要谈到三性，这个三性思想是唯识中的，所以我们研究华严很麻烦的就是刚刚我们谈那个问题啊，啊，三性。那么这个三性思想可以说为新唯识、旧唯识都谈到三性，哎，那因此我们借这机会呢，我们来把这个所谓三性是哪三性，法藏所说的跟玄奘所说的还是有番距离的。简单的说，法藏依据的真如的思想，玄奘大师依据的是啊真心的唯识的赖月缘起的思想，是有些差异性在里面。而各位不要忘掉，因为这个汉传佛教你到了唐朝以后，又是到宋元明清，比如说我们说明末四大师大家都知道，什么子伯了、莲池了、啊、憨山了、偶义了，这些大师都是诸宗并融，法相中也懂，唯识也懂，中观也懂，天台也懂，禅也懂，净土也懂，什么都懂，戒律也懂，全部都懂，还有儒道佛也全部都懂。哦，这个麻烦了，光是一个唯识就搞不完了，因为心还是旧，都在这个地方啊。那我们是因为接触久了，慢慢把它爬梳才抓住，哦，原来有这个历史的背景的流程。本来有一段是精卫不分，精是精，卫是卫，清浊，哎，到后来清浊混在一起了，合流了啊，有分有合。但基本上玄奘大师的唯识的那个基本的概念已经渗入那些所有佛教的骨肉之中，你分不开，就像说混血了一样，你分不开。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当然就要把它的原貌那么来，然后这个原貌来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补充我们，因为它很清楚啊，玄奘大师这个非常清楚的补充我们对于性相的这个啊。所以性相两个是在中国这个汉传历史上面一直在争执、辩白、圆融、混淆以至于圆通的，都一直在这个地方啊，也是我们去研究的时候碰到的困境，往往在此地。所以现在呢，我先讲说我们把玄奘大师的，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唯识简介，在这个三性的思想的 啊，后面一页就有唯识简介。这个简介根据谁的呢？根据玄奘大师的八十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是用在啊，还有很多名词了啊，啊此地啊，我们用的是这个，跟刚刚念的那个啊云间内界里面的阿赖耶识是有些区隔的。好，那现在呢，各位呢来看一下这个讲义中啊，你看讲义上面有第六意识。好，各位看一下啊，第六意识我们一般呢是用的什么呢？用的是六根啊，在中观里面提到叫六情，就六根、六尘、六识，那这个叫根、尘、识，这三个合起来啊，这三个合起来根、尘、识，第六意识。那么这个六根也好，六识也好，常用啊，眼耳鼻舌身意。可是在唯识学里面啊，有分哦，有前五识是一类，第六识是一类，第七识是一类，第八是一类，就是说把八识分了四类啊，就是换句话说，唯识的阿赖耶识的缘起说啊，它分了四类啊。先看这第六意识可以分为五具意识跟不具意识这两种。那前五识我们还没有谈呢啊，前五识没有谈。前五识此地是没有说啊，五识是什么呢？比如我们举些例子来讲。有一次我记得在初中啊，那初中的时候我们同学有个风气，喜什么风气呢？喜欢看武侠小说啊，所以我们下课的时候拿着粉笔就是当飞镖了，看镖，这样看武侠小说的风气非常的盛啊。那时候有所谓大漠英雄传，就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了，后来被禁了啊，好多好多武侠小说，大家都是武侠迷。那我们的训导主任常常来查堂，那有的同学，因为我们要几个人坐的，有同学坐在这边，那我在那边看武侠小说，谁知道我又看，不晓得，我这样看看看看，其实我在看武侠小说，下面是课本，或者是放在抽屉里面。我们的训导主任呢，他有个特性，就是他喜欢抽雪茄烟，人没到雪茄味道就闻到。所以有一天突然他一闻，觉得这个大家都闻性，哎不对，就训导主任来了。那这个人正看得入迷，大家一有警讯，所有人都已经收起来了，他还不知道。最后你看再警告的时候，训导主任已经大概差两步，他马上把这个我要说一放，把书就拿出来。可是一匆忙之间书就到哪了，然后老师在上面上课，训导主任就站在他后头一看，拍拍他，他说你在干嘛？哎，我在看书。但书怎么到哪就被逮到了，对不对？你怎么到哪看我书？这个什么意思呢？他是眼睛也在看着书啊，这个就是前五识在作用，第六意识没有作用。第六识作用才会说，哦，这是什么？我发觉这里有字，我自己看，哎，这到底写什么？这是用叫做五具意识，就是眼睛作用了，啊，我的心有没有在呢？我记得我们小学时候常常老师骂我们，讲你耳朵带来没有？哎，老师说明天要交什么作业， 有人说老师我没有听到，我在课堂上你怎么没听到，你一定在讲话，你一定在打瞌睡，你一定在做别的事情，为什么呢？哎，我明明大家都在这边听，为什么别人听到了你没听到呢？那就是说我的耳识作用了，我的耳聚意识没作用啊。所以这就是有前五次，所以我们所谓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思，知其味，就是就这个是一个比量，比量说我们有五识，常常有，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看一个东西，我今天看张三旁边都有很多人呢，有没有人？有，对，余光可以看到，可是我只看见这个人，旁边人虽然有但印象不深刻，那就是这个就是五聚意识。哎，这个是什么？这是谁？那其他的呢？我也可能听到闻到或者看到，那个都是五识的作用，不是五聚意识的作用啊。你用了心，那才是五聚意识才同时作用。那我们也常常会在看书的时候看一下子心跑掉了，可是我眼睛还看着书啊，那就说五识在作用，五聚意识没作用。同样听也是一样啊，听我知道，当然是没有注意去听什么，那也是五识耳识在作用，耳聚意识没有作用。所以此地讲到聚意识是前五识跟第六识两个合起来的时候 both 合起来联合作战的时候叫做五聚意识。我再做个比喻了，我记得我民国57年这个当兵在马祖，那我们是有一个15加农炮，那个加农炮啊，就有几个炮手来管着。哎，他管什么？管什么填弹？有人管什么啊？什么什么？每个人管一个。假设我们五个兵，可是这五个兵虽然管着，没有班长的命令，他不敢随便动，他没有办法动，因为我是我，你是你，你没办法配合，要班长一个指令啊。炮兵预备还是怎么样啊？目标什么什么地方？多少多少？东京北纬怎么样？他给你一个啊，经过观测官告诉我们，我们啊，经过什么连长发个命令给班长啊，班长发令开始，反正射击还是如何？所以这五个兵就像武士。五个兵像眼耳鼻舌身各管各的，眼睛管眼睛，耳朵管耳朵，鼻舌身各管各的。可是谁在管他呢？班长，班长就是第六识。